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
欢庆歌唱，献上感谢祭，神的儿女要称耶和华主，双手仰望，全心敬拜，感受我主荣耀尊贵。欢庆歌唱，快乐是奉主，忠心仆人要做耶稣相助，高举双手，要彻底歌唱，称颂救主，荣耀上帝，欢欣歌唱，献上感谢祭，神的儿女，要做耶稣相助，举手仰望，真心的敬拜。主荣耀尊贵，欢庆歌唱，快乐是奉主，忠心仆人要做耶稣相助，高举双手要神的歌唱，真受主主荣耀神明。
直到地平。
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让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带着喜悦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燃烧我们的心，来行走这地，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信主真理，步步燃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里，绝对要跳舞，瞎眼要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心来行走这里，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心主真理，步步燃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里，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里，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畏惧黑暗权势，坚毅于救恩磐石，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是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宣告黑夜变荣耀里，绝对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
圣灵保惠师，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主啊，因着你自己、完全的爱，牺牲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让我们得以能够享受这一个与神和好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也因着圣灵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灵住到了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能够以主为乐。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源头是你，让我们知道喜乐的对象也是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因主而有那一个真正的喜乐。主啊，平安喜乐都是你自己成就的恩典，也是都我们每一天能够数算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每一时每一刻的时候，主啊，都知道你自己的恩手扶持，都知道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让我们走过的时候就心里满有感恩的心，没有自己里面的骄傲，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主吧，也帮助我们知道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按着你的心意分赐给恩赐给不同的人，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祝福，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没有任何不讨你喜悦的骄傲。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心里面都是满有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奉献我们一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藏身在主你自己的里头。主啊，我们只求你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彰显，让我们这个人真的是成为主你自己得胜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尊主伟大，让我们每一个家庭也都能够显出主同在的祝福和恩典和权柄，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有与主和好与主相亲的见证，让我们向我们的邻舍向世界万邦来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是有见证可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让瘸腿行走瞎眼看见，你是让我们生命完全改变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
阿
们。大家请坐。我想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来到主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今天诗班要为我们献上的诗歌就是来到主圣殿。
主圣
是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因为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个教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宝贵，也天天赐给我们他的话，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得着生命，得着方向。
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帮我度人生的脸，当洪水泛滥之意，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 B 到第八节。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啊、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存在的全能者。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主，每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带有全能，带有力量。主，你的话语说，你拯救我们，为了是使我们成为国民，成为祭司。主，曾几何时，我们像是你国民当中的一份子。求主教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自己国度里面的国民。我们就当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的生命出来，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主要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做尽上祭司的职责，让我们能够使成为一个帮助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一个的途径。我们感谢主，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感恩的节日的这个周末，让我们能够存着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更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当中。主，唯有我们在感恩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唯有当我们带着感恩的言语，我们才能够来到宝座的面前。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放掉心中一切的杂念，让我们单单纯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生命是可贵的。你是那位阿拉法，你是那位俄梅加，你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一位神。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存着敬畏的心，知道你是那位轻慢不得的神，知道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引导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当中里面，主，我们要一路的追随你自己。也像我们的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摆在主的手中。我们也像我们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来到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像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的，当欢欣快乐歌唱，因为神你是位配得称颂的神。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神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言语来诉说得尽。唯有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唯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活出一颗与这个一个感恩的心与一颗遵从你的心相称的生活。谢谢恩主，继续看顾我们教会的里面一些有需要的家庭。主，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想念到我们的肢体有好一些他们在病痛的当中，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医治，求你自己的保守，求你自己的同在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节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里面，虽然他们遭遇到身体上的难处，但他们却紧紧地感受到神你的恩典，神你用你的爱来抚庇他们。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这几个家庭，为 CC 祷告，也为朝晖姐妹祷告，也为家珍，也为在上海的白小燕，也为许多其他在治疗、在等待你自己恩典、在寻找工作、在寻求前面的道路，我们都仰望在你手中，因为我们都需要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让我们的敬拜本身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年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年底，在十一月不但是一个感恩的这个节日哦，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但是每当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神特别透过这个提醒我们，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也更应该的清楚感受到，感恩这一个节日所带来的一些的意义和提醒。因为美国立国以来，这些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深深地感受到神的保守，在他们信仰遭受到逼迫的时候，可以预备了一片自由敬拜的一个土地跟环境，让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享受这一切的丰盛。虽然来的时候很辛苦，但是神的恩典帮助他们度过了每一个严寒的冬天。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现代的这些的我们当然不是从欧洲，我们大部分放眼望去大概都不是从欧洲来的移民，我们大概都是从亚洲来的。 虽然我们时间地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经历都相同。我们来到这一片的土地，让我们享受到一个自由敬拜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不但认识神，也可以活出一个敬拜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虽然有困难，可能有许多的一些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里面，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度每一天的日子。礼拜五跟罗马团契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蒙恩屋里面一起来过感恩节，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述说的。以我们教会来而言，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块的地方，这个在十一年前大概给我们这块地方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没有建堂，我们只有那个房子，我们就想怎么样的述说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有聚会在那边举行的话，想一个名词。后来这是我们大家都想，因为我们这条路叫 Morton 啊，叫 Morton。 那为了方便大家起见，印象深刻，我们想说我们取一个名字吧，叫什么呢？然后来大家都想，最后师母有一个 idea， 他说既然那个叫 Morton 啊，我们英文叫做 Morton House， 我们今天大家都这么叫。那中文呢，中文比较接近的，跟 Morton 比较接近的，大家很快就想到一个叫做摩登哈，但是叫摩登屋有一点不太属灵啊，所以我们没有采用。后来我们想到跟这个我们信仰的经历比较接近的，就叫蒙恩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叫蒙恩屋。的确，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都应该是蒙恩的人，在这一片土地上来敬拜的，应该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见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向上帝来献上我们感恩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虽然好像过去了，好像感恩节的最精华的日子过去了，这个吃大餐的日子过去了， Black Friday 这个 shopping 的日子也过去了，倒是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节日的真正的重点是一个感恩。但是神把这样一块的土地，神把这样许多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神不是没有他的心意，神不是白白的把这一些好像就给你们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一群领受他恩典的人，懂得我们是白白的怎么样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为了他的福音的缘故，为了神要我们在这世上存留的一个见证，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时间的时候，为他的缘故而建造一个神的国度。刚刚感谢主，神的话语里面，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所读到，刚刚我们所宣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国民。什么是他的国民呢？今天我们应该都懂，我们都做国民，今天没有人不做国民了，只是可能有人做不同国的国民啊。那我们过去也许有我们的国民，我们效忠的对象，今天也许你来到这个土地，你决定加入了美国这个国籍，成为美国人，虽然我们看起来不太像美国人啊，但我们成为美国的公民，成为一个国的国民。有人说当一个国民呢，最有意义的时刻，最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国民的时刻是什么时刻？你们想想看，你们都做过国民呢，什么时刻是你们最感觉到你们像国民？是要进入美国拿美国护照吗？是不是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是要缴税的时候，是个投票的时刻，最让你感受到你是一个国民，你有一个尊崇，你有一个觉得很 proud， 你觉得我这个国家是我一个效忠的对象。在美国我们可能很少做了，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做了很多一件事情叫做唱国歌，有没有唱过国歌？可能唱不同国的国歌没有关系啊，但我们都有唱国歌的经验啊。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你唱国歌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怎么样最能够感受到你是那个国家国民的尊荣，那一种效忠，那种敬忠，那种敬畏的时刻，是不是？很少人在唱国歌的时候会嬉皮笑脸啊，有了，当然也有了，那美国人会这么做哈，美国人什么都可以，国旗都拿来可以做别的用途哈，但很少的时刻我们唱国歌的时候会想到别的。但是因为想到唱国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有我们效忠敬忠的一些的方式。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什么国的国民呢？我们是天国，或者是我们是神国，我们是神国的国民。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是我们最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神国的国民的时刻？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你们有没有经历到？什么是我们感受到我们是神国的国民，最神圣、最尊严、最尊荣、最感受到有责任感的时刻？应当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刻，应当是我们敬拜的时刻。敬拜不是一个礼拜当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人来到这里，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张开我们的口，我们不是唱国歌，我们是唱天国的歌。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刻，最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神国的国民，最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神国国民的尊荣，最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与其他的人应当分别出来这个群体，因为我们是效忠上帝，我们是他国的国民。同样的，对这个群体以外的人而言，对整个世界上的人而言，没有当我们基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最能够显示出我们的见证，我们是神儿女的见证，因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敬拜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感恩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这个国度的，因为我们在敬拜他。那些不属于神的国度的，他们不会敬拜他，他们当然不会敬拜他，他们顶多来这边做客，顶多来这边参观，但是他们没有投入，没有参加这个敬拜的里面。今天同样的，唱国歌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唱你不唱，我想你大概没有感受到你是国民。如果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这边好像是观礼，看人家怎么样做礼拜，我们也不是参与当中，我们不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神国的这一份子的这一份。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我们要被神话语提醒的时刻。今天我们同样的来到启示录，我连续几个礼拜谈到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我们讲到启示录里面的神透过约翰所写下来对七个当时在亚细亚的教会的提醒。这个提醒不但是对所有当时的教会，对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历史当中所有的教会，因为有人呢、有一些的神学的思想把这样的七个教会编作七个时期、这个是比较属于时代论的一些的神学观念。不论怎么样，你是时代论的看法，不论你不是，你相信这个七个的提醒是对所有普天下的教会都是提醒的话，或者你是时代论的思想，认为到最后，特别到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提醒的是我们现代这个教会，不论你是采取哪一个神学的理论思想，我想都是像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这七个教会的提醒，今天我们要谈到最后，就是最后的三个教会、也是比较长的这一段，总共有这个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首先我们来先来读、第一个提醒，就第一个教会的话语，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一起来同声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我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健康的教会、我这几次也提到健康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但是也透过圣经的话语也让我们这个没有标准的答案、健康有很多的方式来形容来表达到底什么是健康，但是圣经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描述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里面描述到，他说当时耶稣的成长，他的智慧与身量，并神和什么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啊，智慧、身量，还有什么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也许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一个健康的定义可以讲到是在生这一个智慧身量，智慧讲到的是我们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是最好讲的，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有关智慧方面的成长，就是对神的认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对教会而言，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明白的接受，也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那是首先重要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成长，其他方面拼命的长的话，那是一个畸形的现象。第二个讲到身量，讲到固然是外表上看得到，是数量上，是人数上，是年龄上，是一个的大小明显的可以用一些的衡量的标准来看的，这些的成长也是正常的。我上我记得也说过了，如果一个灵命成长一定会怎么样，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会成长，但是一个一直大的教会不见得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但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在量上也会增加的教会。第三个谈到的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显然的讲到是这个人或这个教会他的见证的生活。神喜爱他固然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他的敬松，他的敬畏，他的生命的本质是神所喜爱，人喜爱更因为他所活出的生命的见证，让人别人可以感受到这位神的伟大，也愿意也因为这个见证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在见证上面，这不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的，我们自然灵命上成长，我们在量上会成长，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在见证上面也一定会有一定的表现。教会是同样的，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但在灵命上有基础，不但在数量上有表现，更在见证上有实质。遵照神的话语所说的，你们要在什么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教会所必须要有的。所以因此透过这三点呢，我们把它换作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话语来看，透过这三点其实我在我纲要上也写到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面，在教会的重点上面，我们要看重三个方面，三件事情。第一个，灵命的成长，我们就要强调认识神的重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事实上我们只认识神的一些的皮毛， We just know about God， 我们也许听到这个神的名字我们知道神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在认识神的上面，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加以下功夫，了解明白，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许多的方式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面成长。第二方面，我们想到数量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数量上我们就多办一些活动多办一些这个其他的事情，在数量上很自然而然的增长。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若只办一些活动，我们只办一些事情，我们如果没有真真实实的经历神的话，这些外表的活动不会带来真正的增长，这些外表的事情只会带来暂时性的人数的增长，看起来很大。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真真实实经历神的生活。如果我们只有头脑知识上，我们说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的认识神没有在经历神的基础上面，我们的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只是头脑知识上的认识。帮助我们能够真的经历神，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重到见证神的重要，见证他。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作为，一个教会，一个个人，一个家庭所活出应当有的见证，这是神在我们这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的托付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面。见证不是只有福音的见证，见证不是只有生命的见证，见证更是有许许多多神国子民的见证。我刚刚说了，敬拜神是让我们最佳感受到我们是这个国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途径，一个方式。同样的，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也是最能够真实见证我们是神国的这一份子。对其他的人而言，我们不要轻忽了这些的事情。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在认识神、经历神和见证成这三方面都当作我们的事工，当我们教会的目标。 才会帮助这个教会在三个轴上面能够健康的成长，而不是只有在一个方面两个方面，而是在三个方面都能够真实的成长。今天我们早上要看到的三个教会的神所对他们的提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过去这两个礼拜啊，我跟师母我们到加州啊，我们参加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聚会啊，也拜访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机构、教会、团体，那也接受了一些的治疗。那我们首先去最重要的是我们参加国际关怀协会十周年的感恩的聚会。十周年十岁对一个机构来讲虽然还是很年轻啊，但是是一个成长的阶段啊。我们教会刚刚经过十周年不久，对一个十岁是应该从一些不稳定的状态，从一些过去还是比较简单简陋的状态，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在十周年的感恩的事情的当中，来参加这个聚会的人不多哦，不多，因为我们这个机构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这个很多人知道，或很多人都是。虽然我们有两个很有名的讲员哈，会长和副会长都是知名的这个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前辈讲员啊，这个侍奉主的人，但在聚会当中里面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跟这个机构所推动的理念有实际上参与。因为在十年来我们最重要推动一事情就是宣教跟祷告的配搭，所以这些人都是参与在各地的宣教祈祷团契，一个月一次跨教会在许多的地方有宣教祈祷，而且在洛杉矶那边他们也在过去这将近七年当中办了宣教祈祷特会，在亚特兰大也办过两次，第一次在我们教会，今年第二次前年在母堂去年在母堂，第三次就是明年要在西北堂办啊。宣教跟祷告本身不能够脱离，但宣教和祷告所带动的是一个本身的见证。所以在这个聚会当中里面我们的这个会长李秀全牧师他提到，他就介绍到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机构，他说我们虽然不是大不怎么样，他说我们是小，不过他说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这是一个小而美的机构啊，小而美。我心里就要推敲这个词句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大，越大越好，大而多，大而壮啊，大而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大或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否是健康。小而美是一件美事，小而美是一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个是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而言，我们所在神面前追求的是一个健康形态。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主耶稣透过约翰向这个教会叫沙迪所写下来的。沙迪这个教会在七个教会当中跟老底嘉教会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在神对他们的称赞对他的这个述说里面，这两个教会是主耶稣神完全找不到一点可夸之处可称赞之处。你看到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两次有关的四个教会里面，首先都有一些称赞他的话语啊，你们还不虽然你们怎么样还不错，还有一点什么，但是沙迪跟我最后等一下要提到的老底嘉的教会是完全找不到一点可称赞之处，一开始就责备，一开始那位具有神的七灵和七心教会的主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是死的，看起来好像活的，看起来不错，看起来在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种种的活动，但是事实上生命的本质可能还没有完全死，但是也在死的过程当中，离死还没有死透，还在慢慢的死去。因此主就透过了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来帮助提醒他们要警醒，要坚固所剩下的。虽然这个教会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多讲他的其他的情况，这个教会在他的经历当中里面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曾经有过很好的这个种种景象，但是在差不多一次的大地震当中毁了这个教会毁了这一个的城市这个城市，以至于这个城市就在一个很颓废、很沮丧、很当中勉强的生存下来，过去所有的光荣都已经过去了，教会的光景也差不多。因此神透过约翰写信给这个沙迪的教会，曾经是一个富裕的一个之城，现在已经走下坡了，曾经是一个保卫 信仰的堡垒今天也成为历史的遗迹了。那里没有朝气，没有生命，当地的人意志的薄弱，教会这个环境当中也是这样，失去了活力。一个失去活力的教会就是没有生命的教会。一个失去的活力，按明说他的外面看起来，他的外表的声望看起来是活的，但事实上从灵性的角度来说他是死的。一个死的教会，我就想到曾经有人说了一个词，一个名词很有意思，他说教会我们要小心，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有教会的牧员，感谢主，这也是我们教会在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教会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教会的牧员，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找到也看到现在很实际上的也得到了这一个可以成为教会牧员的一块的地方。但是教会很多很老的教会今天你看得到，今天你看判断一个教会到底是老还是年轻，很简单，你看那个教会旁边有没有墓地你就知道，如果有墓地的话大概是很老很老的教会的，因为过去他们把那个墓地放在教会的旁边，随时可以这个安葬他们教会的会友。有人开玩笑讲，教会的 membership 里面跟外面是两群人，里面的会投票，外面的已经不会投票的。教会，但是教会成为一个帮助人安慰人，使教会大有一个老有所终的地方。有人常提醒，好，教会有牧员是很好，叫做教会牧员，但是要小心不要成为牧员教会，不要成为牧员教会。什么是牧员教会呢？牧员教会是说即使可能是外面没有牧员，但是里面都是牧员，换句话讲里面的人都是已经没有生命或是快要没有生命的，那个是我们要停止的。因此主耶稣神就在这里提醒第三章的第二节，他说因为我看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何等沉重的一个提醒，何等沉重的一个，所以他提醒他们要起死回生。从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提到起死回生，重要的是他提到几个方面，你们要警醒啊。第一个就是要警醒，第二个呢要坚固那将要衰微的，就快要死的啊。要怎么样？要回想，要回想我们是怎么样蒙受神的恩典，然后要遵守，要悔改。今天我想这是神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在我们面临到一些的这个光景，神需要借着这个话提醒我们要警醒，要坚固，要回想，要遵守，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到你也绝不知道。四到六节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名副其实，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的名称叫为基督徒，我们叫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神教会里面的工人同工，我们要活出同工的这一个的生命的样式。在我刚刚讲到我们的这个聚会的里面，十周年的聚会里面，这个李秀全牧师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呼吁，提到在这个世界当中里面，我们需要被提醒。他讲到他个人的见证，他说他刚刚出来服事的，在校园团契，刚刚加入校园团契的第一天或者是第一个礼拜啊，当时一个老前辈就把他叫来，他说你加入一个侍奉的团体，你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有三个名词你一定要知道。好，他赶快洗耳恭听，拉长耳朵听了，什么三个名词呢？好，第一个名词叫做职业，这个职业知道，懂了什么叫职业。第二个名词叫事业，这个也知道，这个很 common。第三个名词叫做侍奉，他就想说这个都是常常听到的名词，然后这个有什么玄机呢？他说，但是把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你要想清楚。好，今天你来到这里服事，第一个不是职业。不是职业，这不是你的职业，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了。但我们有些传道人，叫做职业传道人，把传道当作职业，所以是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工具，那不是神所的心意。好，但是要很小心，很多人，特别我们中国传道人，大概不会把它当作职业做职业传道人，但是要小心，不要做什么 把它当作事业。什么叫事业呢？今天在侍奉当中，其实这是所有人说的，今天在侍奉当中，如果我们把一个服事当作我们的事业，这是我所拥有的，这是我所拥有的，照我的想法，照我的观念，不是照什么，不是大家一起来看，不是照神的，我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经营，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今天不小心我们会落入到这光景，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全时间全职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侍奉组的同工，我们都有可能落入到这光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侍奉当，不要把这个我们的在神家里的工作当作是一个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在外面的工作上没有办法达成的心意，来到教会里面来推动来完成。那既然不是职业，不是事业，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侍奉，那必须是一个侍奉，是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知道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对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侍奉，这个、叫侍奉。很有意思的哈，那天的聚会到最后，那天晚上的聚会到最后，完了以后，大部分所有人都走了哈，只剩下我们少数一些同工。那我们还要做最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开奉献箱。因为那天晚上有一些人奉献了给这个，当然我们是借一个教会举行的这个聚会，教会里面。当那天晚上的奉献，我们有信封，有奉献都放在奉献箱里面。可是当大家都走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跟我们的会长李秀全牧师，那个牧师也姓李，两个李牧师突然间我们看到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这两个人都围在奉献箱的前面两个人面对面，两个人都往里面看，然后一副很忧愁的样子原因是里面有不少的奉献，好几个信封，但是没有办法打开，因为没有钥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那个教会有钥匙的人听说回台湾去度假两个礼拜又才会回来，没有其他人有钥匙，所以那个牧师一脸就很尴尬，怎么办呢？那个奉献箱又很高差不多站起来这么高，长长的哇，我想那奉献箱掉到底下谁都没有办法，你再有本事的没有办法。不过后来还发现还好，那个奉献箱虽然很高，但里面并不深，里面大概只有这么浅而已所以我们的会长 就发挥他的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头脑，他就想办法，想尽办法要把那个从那很小的格子里面拿出来。哇，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人七嘴八舌想了各种的方法，用尽了脑筋的，用夹子，用钳子，用什么，最后不，我有一个插曲听说那天晚上这奉献箱，我们同工告诉我放进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奉献本来放的不是很深的，后来是我们的副会长邱牧师觉得这奉献怎么放那么浅，他把它塞进去的后来我们很感谢他，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经历。结果看到后来我们有人想到去厨房拿了一双筷子这筷子接是炸油条的筷子，很长的然后我们这个老的李牧师就一封一封的去夹，他技术真的不错，他就夹另外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小的李牧师在旁边帮他忙我们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就特地把它拍下来拍照，拍这个录像带然后我就给他说加注，我说这个照片这个 slide 将来打出来的下面就 要放一句话，说这，我说什么，这不是我的职业，这也不是我的事业，这乃是我的侍奉。的确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有难处这是小的插曲，当然不是很足道，但告诉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需要尽心尽力不过告诉你最后每一个都拿出来了，拿出来发现里面还有一张一块钱，那是最难拿的感谢主这是神家里面的钱，是神的国度钱，小心的运用。但是在这当中里面名副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到底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国民，我们的身份要相称，我们是侍奉主的人，我们就要像侍奉的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侍奉当作职业，我们更不可以把它当作事业来经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神很重的提醒在我们当中。第二段里面，我想第二段我就要比较快的跳过，第二段讲到的是腓拉铁菲的教会几个月以前两个月以前我曾经有一次讲到一个敞开的门，我所引用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这个经文，讲到一个敞开的门，讲到腓拉铁菲的 教会 Philadelphia 是一个兄弟的爱的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在过去这个时代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整个希腊的文化可以传到这个吕底家，传到这两个地方，透过这一个城市的功用。但今天这一段神的话语里面很重要很看重的 是要腓拉铁腓的教会再一次扮演这个角色，是把基督的文化、基督化、基督的福音透过这个教会传到邻近的地区里面去。因此神在这段 里面提醒他们说什么，提醒他说，你们是，他说我给你们开的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是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关的，是一个传道的门是一个没有人能关的，是一个像这个普世像周遭所敞开的。今天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机会是神所给的，虽然我们的势力、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够，我们有限，但是这一位掌握权柄的这一位神，有那个钥匙的这一位神，他是赐力量给我们的。即使我们是相当的有限的这个群体，当即使我们在面受到苦难、面受到难处、试炼来临，但是神可以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主耶稣他，神不但说他是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更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遵照他的话语，我们遵照他的道而行的话，他说没有弃绝他的名， 也遵守他的道，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上帝的名、我神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神的名字写在上面，神的名字写在这个上面，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一个群体，神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遵照他的话语而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醒我们，我们要尽忠，我们要到底，我们要保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能够做一个传道，能够做一个从我们的经历当中来传扬他的人。好，最后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来看神对最后一个教会的提醒，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我想很多人大概对老底家的教会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老底家有很多人是反，有很多人相信是反映我们这个世代，反映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但老底家的教会在神的眼中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教会，因为他的教会的里面，我刚刚讲了跟撒底一样是没有什么可称赞之处，但是撒底教会里面主耶稣神还说，他说你们那当中还有一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还是有少数少数的几个，但是老底家主耶稣连一个神一个都找不到，一个都找不到。撒底这个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富裕得天独厚的城市，有很好的环境，更重要的他有很好的资源在当中。他们很有名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温泉啊，他们上面有温泉，然后还有很有名的是他们有出产的眼药膏啊，这个我想你们都听过啊，是很有名。因此他们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但是对老底家来言，主耶稣他自己的称呼就变得很重要的提醒。主耶稣他在称在这对老底家这个说话的时候，他自己称他为什么呢？第十四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是阿们。主耶稣自己提到阿们，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就是那诚真实，就是他后面的解释，就是那诚信真实见证的。主耶稣自己称他是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说，表示说什么呢？神自己提醒他们，我是那位真实的诚信的。换句话讲，他的意思说提醒，隐约的 提醒说老底家的信徒啊，他说你们到底有多真实呢？你们到底有多实际呢？对我这位真实的主，我要用这个真实的身份来提醒你们，真正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里面尽忠是需要委身的，需要很清楚的在神面前委身。什么是委身呢？好像主耶稣在海边的在这个海边加利利海边，当时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了两对的兄弟，一个是彼得跟安德烈，我们都知道，另外的是雅各和约翰，这两对的兄弟，主都呼召他们来跟从他，来跟从他。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立刻舍了网，舍了船，舍了他们的家人，来跟从耶稣。这是一种真正的委身，神所要的，神在我们当中所要的是真正的委身。 神所要的不但是真，什么是真正的委身呢？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对神的呼召有一个积极的回应的态度的委身，才是一个真正的委身。这是要有一个行动。今天神所在神在教会里面的呼吁，要有一个委身的标志，就是根据这样主的提醒，提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主，但是老底家的教会，就像他的话语所说的，他说你们什么不冷也不热，好，你们的光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很多人说其实不冷不热很好啊，我们最喜欢温的嘛，对不对啊？太冷的受不了，这几天昨天晚上突然又很冷了、太热的时候我们也受不了，那不冷不热是刚好的。其实这里讲到不冷不热，不是讲到的是外面的温度啊，这里不冷不热讲到是那个价值。因为那个老底家为什么？因为他们上游那边有温泉的水啊，那温泉的水流到他们那里，如果加上了那个本地的那个冷的水泉的时候，温泉的水本来那个冷泉是很好的饮用的水，但是加上温泉的水进去以后，那个水刚好是怎么样？是温水啊，不冷不热。但是各位有没有人喝过温泉的水？有没有人喝过？喝了保证你不会想再喝，真的很难喝的哈。水质加上温泉的水是不能喝的，不能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主耶稣这边讲到不冷不热，是讲到那个生命本质的供应，讲到那个水流到老底家的水，如果没有保护得当，被掺入了那个温泉的水，是不能够供应他们生命当中。同样的，他们的行为如果是不冷不热，在神面前是要被丢弃的，在神面前是要被，终有一天要被抛弃的。神所要是那个实质的，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巴不得你在神面前是大发热心，巴不得你在神面前是真真实实的来追求认识他，巴不得你在神面前是一个纯的一个敬虔的态度。在灵性的光景上面，神他需要，他也希望这些人是有一个真正对他的呼召有一个委身的态度。好，一个委身的代价，17到19节，主耶稣提神提醒他们，17到1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说我知道你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我刚刚讲了老底家教会非常的富裕，发了财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都是怎么很富裕很富足的，一样都不缺，感谢主啊。但是怎么样，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外表上看起来我们是富足，我们都有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一切丰盛富足，但是我们的灵命的光景却是贫穷的，但是我们的灵命的光景却是可怜是困苦的，是瞎眼的，是赤身的。主提醒说什么？我劝你们买火炼的金子，买火炼的金子，我劝你们买，买就是要付代价，你们既然有钱啊，主说你要去买啊，代价是什么呢？要买那火炼的金子，就是一个信心，有真正的信心，真实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的。然后怎么样？你们要能够去买白衣，不但要有这个火炼的金子，他说我劝你们去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然后又穿上，又买白衣穿上。其实当时的人最那个老底家人最流行穿的是黑色的那个羊毛的衣服，他们很有钱买得起，那当地很出产很尊贵黑色的毛衣啊。但是神不要，神说你要穿上白色的衣服，那表明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洁净的，是一个圣洁的，不是赤身肉体的，是有神的公义遮盖的，不是蒙羞的。而更特别的是要他们什么？还要他们去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怎么扯奇怪啊，为什么讲到眼药擦眼睛？原来老底家那个地方所出产的就是眼药，他们的特产是有眼药。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是瞎眼的，你们那个肉眼呢，也许有很好的眼药的供应，但是你们心里面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你们要真正买那个可以治疗你们属灵上瞎眼的那个眼药，好让你们看得出来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属神的，可以看得出来在属灵上面能够有真实的看见，可以明白透过神在神面前的饶恕接纳，可以成为与神复合的途径。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 能够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睛啊、眼界、眼光来看得见这些的事物，真正的能看见。委身的代价必须要有这一些的行动。凡我所受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凡我所爱的，凡我所爱的。主耶稣提醒他们，我为了这些，我因为爱的缘故，我才来管教。这也是神所爱的教会。他说，你要发命令，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在最后他提到，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发热心讲的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命令式，这表达是现在进行式，是不断的发热心。悔改是讲的是过去的命令式，讲到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动，一个断人的行动。悔改，发热心。神要他们有两个的步骤的改变，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不但悔改，而且是信靠，也就是委身，代表信靠就是一个委身，一个真正的委身的行动，就是主耶稣在后面，神在后面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提醒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我们所熟悉的，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段话讲的是福音了，是神在外面敲门啊，敲心门，开门啊，接受主，没有错，可能有这样的寓意。但这边更重要的讲到是这些的教会要在神面前要悔改，要重新在他面前有一个委身的态度。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是一个实际上的行动，一个悔改的行动，一个委身的行动。基督在门外叩门，打开门，我们就成为在神面前跟他一起服侍，我们就成为在有一天在羔羊的宴席上与他一同的坐席。而这个一同的坐席，就像耶稣自己得胜了与他父一同坐席一样。今天盼望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委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一个动我们，一个使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向往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可以与神同享受那宴席，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侍奉当中我们最高最高的愿望，也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的盼望，也是我们最深最深的一个的安慰。今天在世上不论遭遇到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的被提醒，我们不但要懂得认识神，不但要懂得经历神，我们更要来见证神。换句话讲，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讲，今天我们要看重的是发现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被鼓励的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动机必须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有侍奉的力量，这是我们动机，不是因为别的动机。不但有动机，光有动机没有用，我们还要有动力。动力是什么呢？我们从经历神的当中里面，我们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才能够在这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难处当中、许多的挑战当中，我们有这个动力来继续的服事，来愿意踏出这一步。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被提醒，我们要懂得能够见证他，过一个见证的生活。我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因此不但要有动机，要有动力，我们还要能够被动员起来。今天很多的教会或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看不到那个生命的行为，我们不是所谓活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动，没有被动员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再一次被神的话语所提醒，这是一个动机纯正，这是一个有动力，这是一个更被动员起来的教会。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祭，求主在今天在这个世代向我们所说的话语，就像他所说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献上自己的回应，来献上我们在神面前最真实的一个的祷告。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燃烧，恩膏是一剂，迈开阵阵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国光，与我们为金兵，让我们从前到未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羞愧坏的祭坛释放美露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的祭坛，让我们重建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从羞愧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天父，我们再一次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过一个名副其实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也要效法主你自己的提醒，做一个懂得传道懂得见证的教会，就更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的个人，要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愿意在你的旨意在你的命令当中遵照你的话语，付上我们的代价。谢谢恩主，求主你继续的使用，继续的祝福，也继续的保守。